峨眉女剑谢君真，在这十几年前，无意之中把这萧清方便卷入到一场是非之中。赶上后来他才知道，就因为那场是非呀，令这萧清方流离失所，这么些年有家不能奔，有国不能回，哎呦，那自招的老鼻子的了。在这儿啊，这个谢云真说实话心里头也非常的内疚，没事和这铁拐先商量，一定要想办法给这萧清风一定的补偿。赶上也赶巧了，正赶上有一回和这铁拐先两个人云游大西北，正好碰着这妖台鲜花了，猛然直接想起来了，这妖台鲜花被人吃了之后白发变黑，落齿重生，返老还童，这些话才神奇呢。但是这话非常难得呀，60年开一回，而且还长到悬崖峭壁之上。这还不说，这花开只能开那么一小会儿，很快就谢了，昙花一现嘛。武当派有一辈前辈高人叫多一行，就想采集这妖台鲜花送给自己的情侣白发魔女，结果苦苦守了一生，这花也没守到，没想到今儿个见着了。因此上夫妻二人赶紧采摘了下来，装到玉匣之中送给了萧清风。这萧清风一听这是妖台鲜花，说实话这东西太珍贵了，不敢接，我这老剑客，这花百年难遇，实在是太珍贵了，老朽实在是不敢收。这阵啊，谢云真也过来了，清风啊，这是我们夫妻对你的一点心意，你还是收下吧，只要吃了妖胎鲜花可以助你恢复容颜。5年前我在川西遇到你表妹吴将仙呐，你表妹还一直挂念着你呢，听你表妹说你母亲也还健在，你难道不想回去看看他们吗？一提母亲，萧清风不由得心中一动，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漂泊在外，你说想家不也想，但是想也没用，不敢回去。这一阵这些事儿一了，经人冷不丁的一提起来家乡的这些个亲朋好友，特别是白发苍苍的母亲，思乡之情大起呀，心里说话，现在冤仇已经解开了，漂泊了10数年，我也应该回家去看看去了，我为他遭受了如此的一场大祸，如今要了他这朵鲜花也不算为过。说着话伸手把妖台鲜花接过来，萧清风收下了。收下了妖台鲜花，萧清风不由得百感交集，仰天一声的长叹，唉，漂泊江湖数十秋，相逢未白少年头。谢云真接着说，而今好字家还在，竹马青梅觅旧游。好好好一个而今好字家还在，竹马青梅觅旧游，说的太好了。云儿，事到如今你我的师徒也到尽头了，为师就要和你分手了。陈天宇忽然听说师父要返回到家乡，不由得一愣，老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萧清风啊，也是难分难舍呀，拉着陈天宇不由得也是老泪纵横。铁拐先说，萧老弟，你这徒弟心肠太好了，非常合我的心意，我这老叫花子 我一见着别人有好的东西，我就想到养成这么个怪脾气。这么的吧，你回家乡，你这徒弟也不能带着他，你就把他让给我得了，由我铁拐负责把他栽培成人，你看怎么样？这萧清风一听这话，不由得邪出望外。老剑客，您若肯收雨儿为徒，这事再好也不过了。来，雨儿，快给你师父磕头。这陈天宇对这萧清风还是恋恋不舍的。
师父，你真要回去了？
哎呀，我不回去，留到这里干什么？雨儿，说实话，为师我也舍不得你，但是你的父母家人都搁这边呢，我又如何能把你也带回去啊？天下之间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为师能够和你们家有10年的缘分，为师也知足了。以后你有你这铁拐师傅，要胜为师百倍。你记住了，以后你要向你铁拐师傅虚心学习，一定要戒骄戒躁，将来定会有所大成。陈天宇赶紧跪倒给铁拐仙磕头，铁拐仙哈哈一乐啊，好好好好，孩儿哎，你认我这个老师啊，你算倒了霉了，以后你要在我的门下得替我去讨饭乞食，如若不然，看我就用这根拐棍打你屁股。行了行了，你别搁这吓唬小孩子了，我说呀，你这是踏破了铁鞋，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徒弟。萧清风咽下了眼泪，看了看谢云珍，又看了看陈天宇，各位大家多多保重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要先走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雨儿，你也要好好听你师父的话，如果说将来有缘，咱们还能相见。说着话，萧清风提起拂尘，飘然下了天湖山。等到了后来呀，萧清风回到了中原，果然过了不长时间，便找着一位称心如意的伴侣，而且练成了青城派的武功，成了青城派的第一高手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们呢暂且不表。翻回头再说天湖这边，雷震子走了，萧清风走了，这篇暂时就这么接过去了。这家刚才呀，在这湖边搁那焚香祷告的那两位尼泊尔武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到众人的近前，把冰川天女拉到一边，也不知道搁那跟这冰川天女正嘀咕什么呢。再看这冰川天女呀，表情非常的冷淡，连正眼都不瞅他们俩一眼。这两名尼泊尔武士指手画脚，就自己搁那说，瞅脸上的表情，好像是乞求，又好像是期待，看上去又非常的着急。他们说的声音非常低，而且说的还是尼泊尔话，大部分的这些人都听不懂，只是断断续续的听懂几个单词，什么金瓶啊、父王啊，但这意思啊，想要连又连不起来。哎，陈天宇猛然之间想起来了，这麦大侠和这铁拐仙，有一次他们在这日喀则的旅店里头争夺一个小瓷瓶。哎，对了，当时这两名尼泊尔武士也住到那店里头去了，他们说的这事儿和这瓷瓶有什么关系吗？啊，肯定是瓷瓶啊，也不是他们方才说的什么金瓶，他父王指的又是谁呢？心里头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说着说着，那边冰川天女有点不耐烦了，说话声音挺大，说了一句尼泊尔话。 这话陈天宇听明白了，只听这冰川天宇说，除了上面的这座冰封岛了，否则我此生绝不下此山。说着话用手往山下一指，快去吧，你们从哪来还是回哪去吧，不要耽误你们的正事儿。说话声音不算太高，但是就好像一名统帅在这千军万马之中下了命令一般，凛然不可侵犯。刹那之间，这陈天宇就感觉这冰川天女不但说美艳绝伦，气度高雅，还有点像一位非常尊贵的女王。说出话来令人难以反驳，两名尼泊尔武士没办法，面面相觑，最后一哈腰朝着冰川天女深深鞠了一躬，一转身他们下山走了。一直等他们俩走没影了，冰川天女缓缓的转过身来和在场的这些众人说，本来呢我这里并不招待外人，不管是何方客人到访一律不见，但是听谢女侠所言，你们奉了甘大侠的遗命特来寻访家父，想当初甘大侠和家父也算是至交好友，你们万水千山的找到我这也不容易，今天我这就破一次例，请你们夫妇到我山中小住几天。原来呀，冰川天女她父亲桂华生自从失踪了之后啊，他两位哥哥茂川生、石广生遍托高人，求这武林中的众位帮着找一找。这甘凤池就是江南大侠，也受到茂川生所托，四处打听这桂华生的消息，这30年来也找了无数的地方，结果没找着。但是甘凤池这人呢，最重的就是承诺，后来年岁大了又把这一命交给这铁拐仙夫妇，让他们俩继续帮着找，啥时候找着啥时候算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既然答应人家了就一定得做到。这铁拐仙夫妇啊也算是不负嘱托，就打听出来这天湖之中有一位冰川天女，十有八九可能是这桂华生的女儿。因此上夫妇二人风尘仆仆来到了天湖，天湖的地点就在念青唐古拉山之上，是世界上第一高湖。说到这咱们还得交代几句，这天晚上夫妻二人住宿，正好碰上崔云子带着几名徒弟找这萧清风寻仇，结果半路上杀出来一位白衣少年，把这帮人给赶跑了，替这萧清风解了围。这铁拐仙这才给这萧清风祭奠，用了一张牛皮纸写了几个字儿。当时他还不知道这萧清风要上天湖呢，把这萧清风引到天湖之上，就想替这萧清风把他们之间的矛盾给化解了。又怕在这半路上啊萧清风遭遇不测，因此上铁拐仙就始终不离不弃的在暗中保护着萧清风师徒二人。虽然说夫妻两个一起出来的，却是谢云真先到的天湖，铁拐仙、萧清风他们晚到了一步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这铁拐仙一听说冰川天女想邀请他们上山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好吧，姑娘，我们素闻此间乃是人间仙境啊，心有所愿，但一直都不敢说。你肯留我们夫妇在那住上几天，这是再好不过的了。好吧，既然这么说，大家请上船吧。说着一指这陈天宇，你呢是铁拐仙的徒弟，要是我这位支那妹妹的好朋友，来你也请吧。就这么陈天宇跟着铁拐仙夫妇 这一行五人上了小船，这阵啊天刚刚过晌午，这冰川里头这冰啊化的更多了，这条冰河呀比刚才更急了，水夹着浮冰从这山顶上头是奔泻而下，哗，看着就令人触目惊心。哎呀，这陈天宇先说话，方才他们是顺流下来的，这回我们要逆流而上，这能上得去吗？这你就这冰川天女这功夫再高，就这么一艘小船搁这么急的河里头，搁底下一直撑到这山顶上，恐怕也够呛。再说冰川天女坐下之后，取过来一只玉珠篙，各位大家都先坐稳了，开船了。说着话，珠篙叭往这石块上一点，再看这小船啊逆流而上，唰啦往前就冲了好几丈。可结果刚冲上去，急流往下一涌，哗，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儿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被这伏兵往后一挤，要退回来不少，这冰川天女赶紧把这浮冰拨了开，玉高一点，唰，小船又往前前进了一段。陈天宇先说话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你说我和师傅还都是俩大老爷们儿，怎么就好让这姑娘自己一个人划船呢？要照这么划下去，这要划到山顶天也就黑了，不得把他给累坏了。一瞅师傅那根大铁拐搁那呢，一伸手把这铁拐抄起来，呵，够沉的啊，勉强能拿动，使劲往前一撑。他这不撑还好点，他这么一撑一使劲，这小船啊失去平衡了，被这上边急流一冲，当时在这原地好像陀螺一般，这就转上圈了，眼瞅着就要被卷入到漩涡之中，把这陈天宇也吓了一跳。这陈天宇也没撑过船呢，就是少年人热心，一点没考虑后果，结果反倒帮倒忙了。这下子把这铁拐线也吓了一跳，哎呀，赶紧把这陈天宇的铁拐给抢过来了，干什么就找死啊。再看这冰川天女呀，左点一高，右点一高啊，啪啪啪，接连几下子，这才让这小船平稳上升。支那说：“陈公子，这个你不用害怕，我刚来的时候也被这河里的激流给吓得半死啊。赶上后来我知道，如果说这冰川之中没有激流，小船根本就上不去。天女姐姐生在此处，长在此处，熟知冰川的特性，只有这股激流这么一回旋，顺着这股水流的劲儿，小船才可以被它倒卷上去。你就放心坐着吧。”这么一说呀，陈天宇才把心放下，知道凭自己这两下子想要帮忙也帮不上了。就这么没到一个时辰，小船已经滑到了山顶。哎呦，陈天宇就觉得眼前一亮啊！再看这山上的建筑，要如宫殿的一般呢、啊。长这么大就没看到过这么神奇的地方。一瞅啊，屋宇连着屋宇，宫殿挨着宫殿，重重叠叠，奇花异草是不计其数。这还不说呢，这些个房屋宫殿不是砖瓦木料石头的，跟那皇宫那种金碧辉煌也不一样，这都是什么水晶云石大块的金然或者是坚冰所造。 通体透明。这阳光这么一照，真是霞光万道，是瑞彩千条，正跟传说中的诸公被殿差不多少。陈天宇本来已经累够呛了，结果一见到此情奇景，精神也是为之一振。但也转念先说话，怎么莫非这冰川天女自己住这么大的宫殿吗？难道说她就不寂寞？众人下了小船，一边走着，只那说：天女姐姐，如果说你肯收我作为你的侍女，我真愿意老死此间了。傻丫头，别说傻话了，我这地方你怎么能住得惯呢？你时时刻刻都想着报父母之仇，如果说老死此间，那你父母的大仇该由谁来报啊？芝娜一听这话也是黯然不语。冰川天女说：以后啊，你别老叫我天女姐姐天女姐姐的，也不怕外人见笑，我只不过就住到这冰川之上而已，我哪是什么天女呀，我姓桂，我叫桂冰娥，以后你要愿意管我叫姐姐，就管我叫冰娥姐姐得了。
哦，
他们这说话，陈天宇也搁一边听着呢，这才知道原来冰川天女原名叫桂冰娥。一行人等一边走一边唠，就这么冰川天女带着大家伙进入到宫殿之中，啪啪双手一拍，再看呐，在每栋宫殿前头都出现了一位宫装少女。这少女长得漂亮啊，一个赛上一个，万妙多姿，但是呢装束体态都非常奇特，不是藏人也不是汉人，也不知道这些姑娘都是他搁哪找来的。把这陈天宇看的目眩神迷呀，这感觉似乎自己走到一种神话中的世界了。介入到冰宫之中，冰川天女说：你们跋涉风尘，旅途劳顿，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说着让这些宫女们带着大家伙前去休息。铁拐仙夫妇、陈天宇和支那四个人都被分开来，每人安排在一间宫殿之中。陈天宇进入到冰宫，就算进了人间仙境。